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怜悯人的神，你是唯一的拯救，你是我们在患难中唯一的帮助。现在孩子们要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你与孩子们同在，你对每一颗心说话，你也来对听录音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需要。愿我们来学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里面的真理，同样的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为你而活，晓得你的心意。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给大家的思考题里面呢，就是预习题有两道的思考题，我先给大家念一下，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思考来一起来学习这一章的内容。第一题，为了达到神炼净的目的，他在历史当中常常的容许逼迫患难会临到神的百姓。那么今天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在面对工作、侍奉、生活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去拉帮结派的想人的办法，还是我们借着这些难处来学习单单依靠神呢？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政治人物积极的在运筹结盟，先知却尽责的日夜守候异象，听候神的默示，然后他就看到巴比伦惨痛的结局，他就忠实的转告百姓。我们的思考题就是，今天我们是否也尽善忠实转达神话语的工作呢？好，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第一大段一到十二章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其中一到六章呢是序言。从七至十二章的背景可以看出来，当时南国犹大他们在亚述帝国的威胁的侵略阴影之下，就是困难重重，就犹大国王就到处想办法，甚至去把人家外国的偶像都搬到耶路撒冷来，就是总是要用人的办法试试看。不只是君王，连百姓都想着要借着跟周围的列国去结盟，来一起来对抗亚述帝国。好，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但是呢，在从十三章开始，一直要到二十三章的十三到二十三章中，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们，以色列的圣者，你们的神才是全地的主啊，耶和华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相反的，所有的周围的这些列国，通通都靠不住。犹大国周围的这些国家的罪状都差不多，他们自高自大依靠人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好几个国家，他们犯罪，在罪中作乐，把神忘记，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将来都要灭亡的，那你们还去投靠人家吗？前面十三到十四章不是已经讲过对巴比伦的审判了吗？怎么二十一章还要再提巴比伦呢？先知的本分就是忠心的传讲神给他的关于神的百姓或是列国的未来的信息，是分成不同阶段的。总之就是神给他什么启示，他看见什么，听到什么，他就要照着讲什么，这就是先知的工作。那前面的十三章是讲到与以赛亚先知那个年代更久远、更远的未来的预言，就是讲到巴比伦，他后来战胜了亚述帝国啊，他也成为一个帝国了。但是到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他也被人家后起之秀，就是波斯王古列打败了。 是讲到那个时候，但今天的21章是讲到与当时更近一点的更近的将来要发生的事，关于公元前689年亚述国王希拿基列打败巴比伦、那个时候的场景就是尸体堆积如山，偶像被打碎的这样一个预言。在对列国审判的信息中，巴比伦占了篇幅最长，是不是13章、14章今天的十节。因为巴比伦是当时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敌对国家，巴比伦他一直都不服嘛，他一直都想要造反，一有机会他就想要来取代亚述帝国的霸权地位，所以巴比伦一直在联络这些周围的小国家，要跟他们联盟一起来对抗亚述。他联盟的对象包括今天的21章后面提到的杜马和亚拉伯。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结构大纲，分三个大段。第一段就是1到10节，是一首诗歌，讲到海旁的旷野，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第二大段11节、12节两节，沉默的黑暗，是关于杜马的预言。第三段就是最后一段13到17节，是沙漠的夜晚，就是关于亚拉伯的预言。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1到10节，以赛亚先知看到巴比伦被毁的意象。这是一首交叉平行的诗歌，请你看着经文，这样就比较直观。我们来说一下这首歌的结构。1到2节的上半句是先知得到了一个意象，那结尾的第十节是先知向渔民宣告意象的信息，是得到什么样的意象。那你再看第二节的下半句是先知预见毁灭的结局。好，6到9节是宣告巴比伦倾倒的结局。3到4节是先知看到这个结局就惊慌悲痛的反应。第5节是无知的巴比伦他们欢乐的反应。这是这一首诗这样交叉平行的一个结构，是一首动力十足的诗歌。诗歌题材本来就不容易理解，再加上是古时候的，又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仔细的来看，甚至看一些字词。第一节，海旁的旷野。海旁指的就是波斯湾附近的沼泽地，是巴比伦人的家乡。巴比伦南部波斯湾地区被称为大海之地。那这里说用海旁的旷野，这是一个讽刺的语气。在海旁，海是有水，有资源，怎么会是旷野呢？这是一个讽刺的语气，指巴比伦会变成沙漠。大海旁边又怎么样？会变成沙漠，沙漠有暴风，巴比伦必定会像沙漠风暴一样荒凉。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于跟他联盟去寻求救赎的犹大国来说，你去依靠这样一个要变成沙漠荒凉的巴比伦，那你去依靠他，你就跟他一样衰落，就是这个意思。那看今天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教会服事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是四处去找哪个人比较有经验、比较有地位、可靠，我们觉得靠得住，或者去找什么资源来依靠吗？还是我们把困难当做属灵的功课，单单的来依靠主，单单的来仰望神呢？我觉得国内特别那些大城市， 就很哇，那个炒房啊，那个学区房是很贵很贵。为什么呢？因为孩子都还在肚子里啊，孩子都还才生下来，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就开始担忧啊，孩子上学的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那就要去找人啊，要去怎么样去弄到这个可以将来孩子上学的年龄可以有机会上到名校啊。那我们有一位牧者，他在美国服侍的时候，他们住的那个区是贫民窟穷人区，我们华人绝对不会把孩子送在那样社区的学校。但是这个传道人他说，我们要服侍这些穷人，我们自己不可以说不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是祷告依靠主仰望神，他的孩子还是在这个地方来，还是在这个地方来上学。但是他的孩子到最后都考上名校啊，考上美国的名校。依靠的是神，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父母带他来单单来依靠神，而不是说我们去找资源。当然资源是可以享用的，就是在比如说在如果你住在上海，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到那个远处的那个好的学区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把它当做像这个传道人一样，当做属灵的功课，我要神要呼召我做的是什么。那当然我们会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这些条件，那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困难就在眼前的时候，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神真的是会看顾，看你这个父母啊，看你这个在难处当中人是不是单单的来依靠神。因为眼睛现在是看不见的，就像当时的犹大人，他们看不见这个神的帮助在哪里，眼睛看不见，倒是巴比伦可以去跟他们联盟。第二节这个第一节的下半句接着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第二节，令人凄惨的异象已目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依然在今天的伊朗的西边，马代在北边。依然是位于伊朗东南方的种族，马代是在伊朗西北山区的部落。在主前720年反叛亚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是很强的这个反对的势力啊，强国。以兰、马代他们是巴比伦的盟友啊，他们就是联合起来。那第二节的最后原文没有主说这两个字，我使一切叹息止住。这个我是指谁呢？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指巴比伦在亚述帝国手中的叹息。我代表过去世界上所有想要做拯救者的心声，今天也是一样。世界舞台上总有一些强权，总有一些领导人自认为可以将当时的强权势力推翻，然后他来做称霸。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在亚述帝国的威胁之下，曾经与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的这两个国家，以兰、马代，将来他们要上去围困巴比伦，应该是预言到后来 就是刚才提的，到了主前539年，他们与波斯联盟来攻破了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后来就被波斯和马代灭亡。这也让我们看见历史上、国际上有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强权永远可以称霸的。从古到今，罪人就是想要称霸世界，但是没有，并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强权可以永远称霸。你想要去跟人家联盟，也不会永远跟你做朋友。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被异象抓住，虽然巴比伦不是他的国家，但是他看到灾难来到的异象，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呢？第三、第四节，请看经文。第三节说，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恐怕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这是先知的一种特质，神让他看到一些异象，虽然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但是神会让他的先知、传他信息的人感同身受的经历。所以先知很能够体会到事情发生之后的感受。巴比伦他是以色列的敌国，当巴比伦遭到毁坏的时候，这位以色列人的先知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是因为人啊，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因为 一群人一国家的人的受苦而哀痛啊。在以赛亚书的16章，我们已经读过了，16章11节，摩押要遭到审判的时候，以赛亚他也是说，我心我的腹部啊，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利舍也是如此。先知的反应是疼痛、慌张、惊恐，因为神是全人类的神，他不甘心人遭灾啊，神要他的先知也感受神自己的心情。以赛亚知道巴比伦会遭遇凶暴的攻击而被毁灭，结果是极其恐怖的啊。而他更加担忧的是神的子民啊，他们要去跟巴比伦结盟，想要去求得解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更加的悲痛担忧。以赛亚看到这一幕极其痛苦，加入巴比伦联盟绝对不能够拯救犹大，因为第9节宣告巴比伦他自己注定要灭亡。想要挣脱亚述帝国的辖制而去投靠巴比伦，想要去解决这个难处而去投靠 另外一个以为可以投靠的，那才除了虎口又入了蓝窝啊，真是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第5节，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这个描述好像是但以理书第5章的记载，在但以理书第5章那里，巴比伦要陷落之前的光景，伯沙撒王他跟他的嫔妃和大臣们大摆宴席，又吃又喝，就是这样的情景。用油抹涂抹盾牌，这个盾牌用油涂抹之后会更有韧性，更有弹性，不容易破碎。用油涂抹盾牌的这个举动是积极的准备打仗的意思啊。6到8节这样说，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是他所将所看见的述说， 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万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神让以赛亚去设立守望的，向狮子吼叫、形容这个守望者喊得很大声， 也是说到这一位守望者，他心意坚定、十分可靠，能够完成所交代的任务。这位守望者就是以赛亚本人。第八节让我们看出来先知职分的要求，定义宣讲只有神 给他本人看见的事情、第六节这里还第七节说侧耳细听，非常留心。就先知他的个性是极其可靠的，他有顺服等候的这个功夫，这个等候顺服的生命。神让他看到的异象在第九节说，看哪，有一对军兵骑着马一对一对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当世界上列国的政治人物都在积极备战，忙着运筹结盟，先知他却是在警醒听从神的吩咐，尽责的日夜守候异象，看神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去做的吗？以赛亚先知尽责日夜守候异象，就接着就看到巴比伦惨痛的异象，然后他就忠实的来转告百姓。守望的先知看到的是一对两匹马拉的战车，亚述帝国他们的战车就是有两匹马拉的，或者是四匹马拉的马车。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历史上希拿基利的年表记载，在公元前689年亚述大军攻入巴比伦后，亚述军队把巴比伦的神像打成碎片、这是历史的记载。第十节说，我被打的何家，我场上的骨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这里被打的禾家，我场上的谷啊，这又用一个农作物的收割的比喻、收割的时候被击打去壳的谷物、麦子啊、水稻、谷子，这些都是指被筛选阳净之后的谷粒、麦粒、这里指神的百姓好像 打鼓的场上被牛碾压，就是已经、受尽欺压的犹大人。守望者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先知把这个异象就告诉受亚述帝国压迫的这些碾压的犹大人当中，那些遭打击却仍然忠心的剩余的渔民啊，犹大人幻想、能够透过跟巴比伦结盟来摆脱亚述，但巴比伦都自身难保了。巴比伦已经失败，巴比伦企图对抗亚述帝国的理想都破灭了，包括一切的神像，他们依靠的神像假神也破灭了。这是先知在对着犹大百姓所宣告的意象，神给他的启示的。虽然这种话听上很难听，哎，你正好要去跟一个人交朋友的时候，你就说他都快死了，你还去投靠他，这话很难听，但是先知他还是忠实的说出来了。那今天大到国家哈，今天的社会也是，就是，反正这个 莫谈政治啊，不谈政治。那我只是说，就是要去这个结盟跟谁结盟？哎，今天两国交好，明年下一年又两国又关系又交恶，那怎么办？你到底是要去跟谁结盟，可以给这个国家有出路呢？或是你这个政权的利益，你想要为自己谋什么利益呢？那谁靠得住呢？刚才我们说了，国际上那个罪人的话，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怎么办？我们神拣选的只有属他的孩子，就是教会。要说团体的话就是教会，说个人的话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为国家，我们怎么办？以赛亚是这样子的来守望，然后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已经有神的话了。所以在教会里，我们也是跟弟兄姊妹一起为神的神赐的国家这个政权民族或者我们生活的社区，我们工作的公司，我们来祷告。我们已经晓得神的心意了，那我们也学过启示录了。其实物质的世界来说，启示录是极其悲观的，到时候全部灭亡新天新地，神要来改变，现在物质的一切都要灭亡。这个话你去跟人家讲很难听啊，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了。虽然启示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像当时以赛亚他宣告的事情在当时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就忠实的去传讲神的心意就是如此，听有耳的应该听啊。启示录的事情末世的时候还好还没有发生，那我们今天要不要相信？要相信，并且要去传讲，就像先知那样的去传讲。感谢主。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强权想要辖制其他国家，也总有一些充满自信的拯救者在寻找盟友，也总是有一批自称是神子民的人不加研究的就自愿的卷入这样的斗争之中，结果就是自遭损失，自遭苦难，最后到了末日，恐怖将达到高潮，神最后就会对付罪恶，对付罪人，以及整个由人的骄傲所建造的世界的体系，就是启示录中十八、十九章灵异上面的巴比伦。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的预言在启示录两次出现。第一次是十四章的八节，这样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第二处是在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启示录不再是讲的物质上的巴比伦城，而是指灵性上的那一座罪恶的城，到了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被审判就倾倒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的预言不只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之后的一百年后巴比伦帝国倾倒的景象，甚至看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与神敌对的巴比伦势力以及敌对神的百姓的势力倾倒的景象。先知以赛亚把看见的这个可怕的异象报告出来，告诉百姓这是从神来的信息，作为一到十节这整首诗歌的结尾。巴比伦看来是很可取啊，当时是反对亚述的最大的敌对的势力啊，是亚述赐予亚述帝国的一个强国，所以看起来呢，他是依靠他跟他结盟是很可取，但是若要与巴比伦认同，就要和他一同灭亡。历史仍然会重演， 同一个原则会再度的运行，神的子民又会受到同类试探的包围。站稳信心的立场是不容易的，尤其在压力重大、苦难临头的时候。被打的合家就是在压迫、逼迫压力之下的基督徒。只要有人允许可以协助脱离灾难，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的选择。我也会去选，我想 我很有可能有人帮助的话，我会去，很容易就去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先知从神领受的信心的看法却是不同。生活中的重压来自于神，垂下来的重击是神的击打，刻意要使庄稼安全地收入谷仓当中。捶打是为了让这些籽粒好的这些麦子、谷子这些五谷收入谷仓当中。我们被试炼经历难处甚至病痛，如果我们单单仰望神的话，一样的，神要把我们收入他的这样永恒的计划当中。在一切历史的背后，那全能的力量就是神。神不单单要审判悖逆者，神也要施行救赎。他是以色列的神，不是我们选择神，而是神选择了我们。而神对自己的选择，他永远都不会后悔。哎呀，所以我们从十三章学到现在，每一章看似是对周围的这些外邦国家，对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预言，实际上都是对着他的百姓说的呀，对着这些在痛苦当中百姓，告诉他们，一次一次告诉他们，耶和华是唯一的拯救，他是那最后得胜的大君王，他是唯独可以依靠的。而你们要去依靠的这些国家的结局都是灭亡，都是靠不住的。希望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听了这个，不要说啊，读个故事过去了，也是在今天的难处当中，你不要难过，不要忧伤。以马内利的神，他与你同在，他就是与你同在的。你有多大的信心？耶稣说，照你的这一点点芥菜种的一点点的信心，为你成就了吧。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是不是愿意听神的话，悔改来仰望他，像那个父亲一样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啊，诚实，神最看重的就是诚信，诚实。我们中文说的真好，言成啊，神怎么样说就怎么样成就，他也是看重我们是不是诚实的来依靠他。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有这么好的先知对着他们说话，说神的话不明白，还是去选择眼睛看得见的这个好像比较强大的巴比伦。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是单单的来依靠他，在难处中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互相帮助。我软弱的时候你为我祷告，你扶持我，你软弱的时候大家来扶持你，我们一起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 Amen。 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杜马是指哪里呢？杜马原文的意思是沉默，发音与以东相近，所以杜马就是指以东， 那谢是什么地方呢？我给大家念一下《生命记》第二章四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警戒，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以扫就是以东，所以西尔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以东。守望的人除了在城墙上面为城市的安全守望，另外守望的人还负责报告时间。有人来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就是问说，请问现在是夜里几点钟了？请问还有多久才会天亮？这个意思。十二节，守望的回答他们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守望的人回答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那这不是并没有回答问题吗？这句话意思是说，指光明将到，光明一定会来到，天就快要亮了，但是黑夜也会接着来。他的意思是说，亚述的压迫快要过去了，不过呢，不久的将来，另外的压迫就是巴比伦就会来到。那后面的历史就真的应验了，灾难会一波接着一波的来到，不只是古代，今天也是一样啊，灾难会一波接一波的来到，这似乎是每一个时代的写照。十二节的下半句这样说，你们要问，你们若要问就可以回来问啊，可以回头再来。这个鼓励性的说法意思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知道就可以问，回头再来。关心夜晚还剩多长总是值得的，因为黑暗绝不会是最终的结局。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这个外邦国家以东好像是世界历史的镜子，终局必将临到，现在还不是终局，盼望是在未来，虽然迟延却一定会实现。回头再来，虽然过程会拖长，但是结局是已经定的了，已经确定的了。那十二节的下半最后的回头与来这两个字，回头还有来都是命令式的动词，是对于当时的人，也是对于各个时代的人最难的功课，可以说是最困难的功课，就是忍耐到底的功课。我们就是觉得哎呀，祷告，天天祷告又很难，要祷告一个小时，哎呀很难，悔改，要离弃这个罪恶是会疼痛的，所以很难。这里就是鼓励各个时代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要做时代的守望者，为神的国和神的义代祷。那守夜的是难熬的，你睡觉嘛，你睡得香，你觉得怎么很快天就亮了，但是守夜的是不容易的。但是神就是要呼召这样守望者，以赛亚他就是日夜的守望。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每天下午的守望祷告会啊，我们过两天我们就要改成一点钟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来，我们一起为你的难处祷告，我们也一起为神的国守望。因为我们加拿大的时间要开始下时制了，哎，礼拜天哈，周末就要开始下时制，我们就要改成北京时间的下午一点钟哈，改回一点钟。好，在这里先说一下守望哈，这个对杜马对以东的预言就是这样。他们来问这个灾难什么时候这个苦难才会过去啊，什么时候天才会亮啊，快了，但是难处还会有的，要忍耐，要等候，要守望啊，就会得胜。因为终局最终得胜的是神，时间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跟随神等候神的生活跟生命。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13到17节，是对亚拉伯的预言。13到17节我就不念了啊，你看着这个经文。亚拉伯就是阿拉伯，在以色列东部的沙漠地区。13节提到的底但，14节提到提马，底但和提马都在阿拉伯半岛。16、17节提到的地名叫基达，所以底但、提马、基达这三个地方都是沙漠中的绿洲，都属于阿拉伯。这些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创世纪25章13到14节那里提到，以实玛利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提到这几个名字啊。那基达就泛指阿拉伯人。这里的背景仍然是亚述帝国的侵略霸权下的危机。那巴比伦曾经邀请阿拉伯加入反抗亚述的联盟，后来呢，阿拉伯也被亚述攻打，就逃散。13节描述底但人逃离战场的场面，他们要求提马人来支援。16节，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基达人会受到攻击，就往南逃到提马和底但。13到14节，提马人就拿水来送给逃难口渴的人喝，拿饼来给这些逃难的人来充饥啊。那外邦世界有需要的时候，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互相支持，在人看来是很正常。他们想要透过集体的力量得到安全，然而这样的盼望全然落空。前面我们看过以赛亚书的14章32节，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旧约这样说，新约罗马书新约也是这样说。14章32节，神已经在锡安为困苦人建立了投奔之处。那21章的14节，逃避的就是指难民，这个字也出现在前面16章的2到3节，指摩押人逃离危险。他们本来可以逃到锡安，但是摩押人却因为骄傲不肯。21章这里的阿拉伯人，他们也可以逃到锡安，然而他们却要自己想办法啊！他们国家的，他们自己像朋友嘛，我们就是找我们互相帮助一下啊，渡过难关，以为是这样。15节也因为开始解释原因，难民逃难是因为被战争所困，刀剑。这里这个名词是复数，形容非常的多。刀兵的重灾指猛烈的战争，暗示基达被夹在两军之间，家园成为他国他人 战场这样一个悲惨的写照。战争中逃难的老百姓是最最可怜的。我父亲16岁就被迫加入二战时候的远征军，到缅甸去打仗，就是保护滇缅公路嘛。他从小常常的就是跟我们讲故事，就讲他的经历。他说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战争的残忍。我父亲的战友早晨一起吃早餐，白天出去执行任务就死了，有的是整个班、整个排全军覆没。当兵的还有粮饷供应，那当地的老百姓就最惨，自己的家园无辜的变成战场，家里的值钱的东西来不及拿，逃命都来不及了，全部被摧毁掉。在两军对战的惨况当中，老百姓只能尽量的逃跑，躲到山洼里面、山沟里面，不敢动，没有吃的，非常的可怕、凄惨的光景。我就常常听我父亲就活着的时候，他就感叹说、哦、太惨了，太惨了，盼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盼望他的后代永远都不要遇见战争。真是盼望今天世界各国的领袖从神领受智慧，能够带来国家的安康，不要带领国家进入战争。今天的国家花多少的老百姓的这个税收啊，这个来在这国防建设的上面，有没有人来听神的话？有没有人来得到属天的智慧，来真正的给老百姓造福呢？不只是集权的国家，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的需要来依靠神，而不是把人带到这个征战的里面。21章，这些阿拉伯人被纷扰的世界抓住，他们从哪里可以找到救援呢？提马拿水来，拿饼来，给他们可以暂时安身，暂时解渴充饥。提马人所提供的帮助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16到17节，用散文的这个题材、文学题材来给出结局，能解决问题吗？这里说灾难在一年之内很快就会临到。基达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统称，基达的勇士稀少，基达的势力会被粉碎。神告诉先知，遭难的基达人和提供支持的提马人想要靠自己的资源来克服他们面对的问题，阿拉伯人会在亚述帝国中遭受苦难。他们想要解决问题，其实解决不了，这是掌控历史的神亲自宣告的。前面16章中论到摩押的预言和这里的描述是平行的。16章14节，我给大家念：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跟这里的16、17节这两处神16章跟今天21章这两处神宣告的预言中都有故宫荣耀还有余剩的渔民这样的描述，用同样的字、同样的主题，使这两处对外邦国家摩押、阿拉伯彼此都相关。属灵的意思也是代表外邦世界陷入困境，西安能够拯救的好消息却遭到拒绝。神有绝对的主权，外邦人必定不能自保。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些。圣经是每一个时代的唯一真理的标准，神也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唯一的拯救。求主帮助我们来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阿们。